弟兄姊妹，姊妹平安。刚才这一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主耶稣。信靠耶稣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信靠耶稣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好像不够大声，不够肯定。我家里有两个孩子，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问题哈，我两个孩子，然后我给你一袋糖，给你一袋糖，然后分给我这两个孩子，你用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两个孩子很和睦的、安安静静的可以过日子呢？你会有什么办法？有几种办法哈。第一种办法是我们中国人常有的办法，拿出来平均的，大的多小，小的也给多少，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然后就平安无事。但真会平安无事吗？第二种方法就是西方人的方法，怎么分呢？他也注重到啊，人两个孩子之间的不一样，大的多一点，小的少一点，既顾及到两个不一样，又顾及到他大小的不同，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这两个孩子会不会平安无事呢？会不会平安无事？暂时可以。现在你走进国会，你现在回到去台湾去看了，去看的话，那些在议会里面所有辩论，你就知道永远不会有停息的地方。第三种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把这一袋糖，我找了一个人把它交在他的手上，他有完全的主权跟权力把这些糖去分。分给每一个人，越多的孩子就越多什么要智慧的。但我告诉你，这是神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神的方法。他拣选了一个家族，拣选了一个人，拣选一个家，再拣选一个家族，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把所有神所有的交给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把所有的分享给下面的人。最后我们看见神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成就这个人，不但要成就这个人，而且要成就这个家庭，不但要成就这个家庭，神要永远的成就，让这个家庭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叫分享。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主，今天你的话也在我们当中，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停下脚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主啊，亲自将你的救恩放在我们里面，也亲自将你的话能够做到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个人都有恩可得。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愿意恭敬地等候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圣经里面有一个神，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 神自己也是这么讲，那我们也是这样称呼神的，是一个祖宗的神啊，祖宗三代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讲到这位神对我们每个人生命历史当中一个命定，一个应许，一个期待。神是我们的源头，神从那个万国万民当中去拣选了一个人，他叫做亚伯兰，后来叫亚伯拉罕。他讲到神是我们的起头，然后神从亚伯拉罕子孙当中，他应许之子以撒的诞生，凡亚伯拉罕所有的都是以撒所有的，凡耶稣基督所有的也都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些人所有的。神把所有属灵的福气和产业都赐给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来承受神给我们所有的福气。但是神又是一位神，他爱我们，他不但爱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因为他是父亲，他用了爱来接纳我们。那一面呢，他是父亲，他一定要管教我们，一路的帮助我们，一路的管教我们。所以神借着一个家庭，借着几个人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哈，神都要使用我们，他要将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通过我们的家庭，把他的福气能够分给我们家里的人，分给有需要的人。但是他要找出一个人，他要命定一个人，将他的托付，将他的福气放在一个人身上。当然不是我刚才讲的谈那个太容易了。那今天神借着一个故事哈，来将这个事情放在我们当中，让我学习一件事情。我们人生都会面临这样的一种选择，这样的一个边界，从不由自主到在乎神主，从不由自主到在乎神主。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哈，是讲神拣选的第一家庭，他的有许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有许多不由自主的难处，甚至我们讲到了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那今天我们觉得下半部的事情讲到以扫也失去了长子的福分这件事情。那整个大的背景哈，神是很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不是随便拣选一个人，都有他的心意。我们都知道利百加他先生是什么，是谁，以撒吧哈。以撒是亚伯拉罕好不容易才求来的，在100岁的时候得着一个应许的孩子。当以撒跟利百加结婚的时候，同样的问题临到了亚伯拉罕，临到了这个一家两口的身上。结婚20年，20年呐，没有孩子，跟他的父亲一样的。所以在神面前求，那一求呢，就什么，就有孩子了。而且神很大方，他一给就给什么，给两双胞胎。那就说高兴不高兴，有了孩子高不高兴，好不容易20年等到20年啊，所以 不但给了，而且给了两个，非常高兴。但是利百加，因为双刀他在里面说，里面有很多什么胎动，我们说胎动，圣经说是两个人在里面征战，所以他觉得很痛苦。这么好的祝福哈，这么好的事情，但是他这么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神给我的祝福，难道成为我们的难处吗？这件事我他妈没有，我们盼了有孩子，孩子也生出来了，那有两个人也相安无事哈，两个人两个孩子之间也没什么大事，然后就慢慢的长大，然后又遇见了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件事情，家里开始有一点点问题，但是再长大一点哈，然后就发现孩子长大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定是什么？长大要结婚嘛，要找妻子，他没想到这个做哥哥的叫以扫的居然自己自作主张的去娶了太太，不但娶了，而且娶的是什么外邦人的外邦人的女子，他不但娶一个，而且娶什么两个，所以让利百加跟以撒什么心里愁惶，真的气得要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的这么做，小的也什么也跟着做，所以他心里的担心害怕忧愁越来越强烈了。所以到了最后说糟糕了，那以撒雅各以后如果再娶了赫人的女子，那不是我们要死了？圣经讲他是什么？他说我们活着有什么益处呢？我好不容易我一生的把你培养大，花了多少的精力，花了多少的时间，然后他长大你长翅膀了，然后你要娶外邦的女子，我们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常常有的观景，对吗？我们有了孩子，然后稍微长大了，赶紧找一个学校去补习，不但要补习，补数学，补英文，补写作，我们也要补，用中国人补什么？补汉语吧，中文，不但补中文，我们都很文雅，然后我们一定要画画，学钢琴，这是我们常有的。这个都是好的，不是不好。但你多少时候，我问你哈，你送你孩子去的时候，心里都很高兴吗？去接回来的时候，心里都很高兴吗？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看着孩子在旁边做作业的时候，心里很欢喜快乐吗？你发现我们心里很多的愁烦出来了，你怎么不听话？睡觉马上睡觉，你都那个作业还没做好。这是我们常有的观景，所以神今天特别借着一个家庭，一个小小的家庭来提醒我们，他在这个家里的心意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我们就把那个烦恼，把那个苦毒，把那样对人的抱怨通通的出来了，第一家庭也有了。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很经常的，很平常的，我们没有比那个以撒跟利百加好多少。那以撒呢？以撒也要死。圣经里面讲的，他如今老了，老有昏花了，哪一天要死了？不知道哪一天要死，那年纪大嘛，年纪大了，然后很糟糕的是眼睛也看不见了，然后记忆力也衰退了，进去拿东西的时候忘记要拿什么，出来的时候又想起，进去的时候又忘记，这是我们老了以后的参与的关系。所以一想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我可能要去建筑了。所以以撒说，哦不行，我现在年纪老了，哪天要死，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嘛，所以要为雅各来祝福。那这时候哈，这时候 以撒是多少岁？137岁。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就讲137岁就137岁。但是如果放在那个特殊的情景、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那个心态里面的时候，130岁对他来讲太不一样。为什么？你知道那个以撒活了多少？ 180岁。 他以为快死了，但活了43年，40年，不是4年，是43年。他面对啊，我想那个是真实的啊，眼睛看不见，然后行动也不便，那记忆力也衰退了，所以那情景身体告诉他，我衰落了，可能要去建筑。 这都是经验告诉他的。很多时候，我奉劝在座的，我们年长了或者身体又软弱的，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一看见什么，我们就认为糟糕了，这就是那个结果。神意我们不但有4年，还有43年可活。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觉得我要死了。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的哥哥以撒的哥哥是谁？以实玛利，他不是应许之子啊。他死的时候就是137岁，所以137岁对以撒来讲，那是一个坎，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坎，或者说是他生命中一个咒诅。 会碰到身体软弱的时候，一想到他的哥哥是在这一年去世了，所以他心里面突然间就什么失焦了，你知道失焦了，他不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情形，但是他还有一件事他很记得，就是大家在临死的时候一定要什么，要为他孩子祝福啊，这是他要做的。我们多少时候？ 当面临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很清楚的，原来很清楚的，但忽然间就好像大山压顶一样，把我们整个人摧毁了，根本不知道生活的方向是什么，根本不知道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以至于惊狂失措，一直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所以，当今天我们来看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来看这个家庭。 发生的事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你我都是一样的。有时候忽然间一些生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如果啊，我记得那个叫谁，十字架的那个天哥叫什么？ 主持那个做天哥十字架的那个，他说他父亲58岁去世，他的祖父也是58岁去世。他一到58岁，快到50岁的时候，他就什么还没到天天就糟糕，这个是我的最后的日子，58岁是我的咒诅，我的末日。但神是什么神？ 翻转我们的人生，把咒诅化成祝福。以撒没有看到，所以在这一个时刻，他心里软弱，他心里挣扎，所以他只记得一件事情，很清晰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为他的所爱的以扫长子祝福。那事情就这样发生的。我们看见哈，神借着亚伯拉罕，然后拣选了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是什么？一家四口，非常简单，是一个很蒙福的家庭。神把亚伯拉罕的福全部给了什么？以撒，然后他承受亚伯拉罕的福气，他生在迦南，长在迦南，然后死在迦南，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以撒的日子真是好过。 是一个蒙福的家庭，而且前面一章还讲到他成为一个大的，我们不说暴发户了， 他很富有，很富有的。哎，这样的日子好不好？太好了吧！一家四口，简简单单，每一天回来，我们围坐在桌前，我们吃饭，生活很简单。但其实在这个时刻，忽然间变得不简单了，忽然间变得很复杂了，因为父亲要为儿子来祝福，这本身也是非常好的一件，是大好事。可是这件事却变成一个恶事了。本来回到平安无事的家庭，现在忽然间，以撒家带来一个难以弥补的裂痕，而且这是一场家庭的风暴，这是一场家庭的风暴。所以以撒的前面的不由自主，很自然的，他要做一件事情。这是27章前面给我们一个看见哈，就讲到以撒认为自己老了，然后他记挂一件事情，要给长子以扫祝福，所以他偷偷的叫他所爱的以扫，他说：“你来，拿上你的弓箭，然后去田野给我们打猎，然后照我所爱的哈，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然后要给我吃。有一件事，你要快快去，然后在我还没有死的时候，给你祝福。”这是以撒他现在最焦急的、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几个我们来思想一下，他是就是从今天很自然的，因为他要做这一件事，因为他作为父亲，一定要为他的按照当时的传统，一定要为孩子来祝福。但是他加了几个，一个爱以扫了，然后呢也爱以为，所以两个爱加起来，让他个心满意足。那我就可以在私下里为你祝福，而且不让雅各知道，就是他的弟弟知道。所以这有点问题，因为当时祝福都是什么很公开的，然后把所有的孩子什么都叫到你的面前，在临终的时候为每一个孩子来祝福的，但是他没有。哎，你说 这么聪明的以撒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当我们了解前面那个背景的时候，再加上他心里有特别爱的时候，在这样的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情有可原，也是心不由己，自然而然出来。但是哪知道哈，你做的再隐秘哈，隔墙都有耳了。你看我们常常说我们有很多天线啊、地线啊，什么电什么线都有，但最怕一个什么线，家里有内线，太可怕了。但在这个第一家庭里面也发生这一件事情，哪知道利百家就旁边马上就听到了，以扫最大说以撒对以扫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到了，所以他也什么？赶紧地跑去他所爱，因为他爱雅各吧，在家里很正常的，有时候母亲爱大的，有时候父亲爱小的，都有偏爱。所以利百加马上就去找雅各，然后就告诉他：你要听哈，注意听，注意听哈，你的父亲已经做了一件事情，要给你的哥哥以扫祝福了。你以前记得吗？你以前拿用的那个用那个红豆汤换了一个长子的什么名分？今天啊，更重要，你赶紧去把野兽带来，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这是那个以撒对以扫说的，所以把他原话都告诉他的，说你的父亲要给你的哥哥祝福啦。但是加上一句，那利百加很聪明，很聪明，很聪明的。你看前面那个，我们看见，他就原话都一样，后来加上一句，你知道吗？他 他的祝福是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就是给什么，给以扫祝福的。所以这好像一个应一下呢，盖上去，那个雅各本来就是很聪明的，他马上就听出这里面的意思了，他已经拿到那个长子的名分了，他今天是在耶和华面前为主，啊，那是机不可失了。 那你发现其实他聪明的人常常跟聪明的在一起啊，鬼诈的人也常常跟鬼诈在一起，你鬼诈的人交出来也是更鬼诈的，没想到那个利百加很聪明，还不如雅各的聪明。他脑袋一转，那么小小年纪一转，就想到一件事，这是可以啊，因为他出生的时候雅各是什么？
很光滑，没有毛的，他的哥哥以扫身上有什么？有毛的。我如果去了，马上就露馅了嘛。所以他就告诉他的母亲利百加：“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不可行。”但是母亲他信誓旦旦对他说。 你去做，你尽管去做。如果被发现了，被咒诅了，所有的咒诅都归到我的身上，你只管去，照我的话去，把羊羔拿来。所以这有这样的爱他的母亲，那么这样讨母亲所爱的儿子，那当然听从了。有这么好的事情，然后所有的责任，所有的后果他去承担，这是天大的好事。
雅各很聪明，所以他就去了，把所要所需要的都拿来了。利百加真是爱哈，他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用在了雅各的身上。他知道以撒会要吃什么的口味，所以说你去取羊羔回来。刚才那个以撒叫以扫去什么打猎了，是野味。 但是利百加是什么？从家里去取出两个大肥羊来，然后我喂你做，我保证一定做出来跟那个野味一样的。不但这样哈，爱有时候爱真是爱到一个就是他可以把掏心掏肺把所有的都能够给出来，结果好像变成良心狗。你看那个他去把说。 那个大儿子以扫所有的那个上好的衣服都给什么雅各来穿上，然后他也做了一个割了那个山羊羔的那个有毛的皮绑在套在雅各的手上，光滑，因为他这样子他就能够摸到有毛的，而且在什么镜像上，你要想的都知道，不但做了野味。 还烙了饼，不烙了饼，还什么？加上了酒，你看，万一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了东风。这个东风就是雅各，你去吧。这个故事，你看，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周围发生多少次哈。我看利百加真的是，他也是不由自主。 他天然里面照他所爱的爱雅各。前面我们25章我们知道他是雅各为什么跟那个他的母亲那么好呢？因为雅各很安静，常常在母亲的旁边，黏在母亲旁边。还有一点，他爱呢，更重要，因为他在怀孕的时候，神亲自的告诉他。 将来，将来哈，大的要小的要是大的，也就在雅各的身上有一个神的命令，将来神的祝福要从哪雅各出来的，所以他心里挂念这件事，挂念是对的。那等下我再来思想，为什么又变成不对了呢？他都是为什么雅各来？
预备将来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做长辈的，常常花了好多的心思哈，来为我们的下一代做准备的。不但小时候我们那个啊，让他好的好的，大了哈，然后要跟去好的学校，再大了要准备找妻子太太的时候呢，哎呀，到处去物色人，能够找一个好的太太。我们都心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为孩子预备将来，这是很正常的，非常正常。但很多时候我们做过了头，把咒诅归我，你只管听我的。所以你看见特别我们中国人哈，忙每天的忙到最后，当小孩子没有一点点回报的时候，对于我们所有的付出视死无睹的时候，心里那个落差，心里那个受伤，忽然间就会爆发了。但真的是我们做父母就是这样啊，我们都是这样不由自主，每天就做，特别 我想我们特别在澳洲哈，特别在悉尼的，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去做哈，为了孩子。所以我讲利百加爱雅各是不是真的，真的，我们爱我们孩子是不是真的，真的也是真的，甚至愿意去承担所有的咒诅。有什么事我来承担，你只管好好的读书，你只管好好的去上班，所有我来承担。但有一件事情，我说前面都对，不是不对，但是没有依靠神做事情。他有天然的爱，雅各虽然不诚实，但母亲要负什么很大的责任，因为教导儿子来欺骗父亲，而且给他胆量壮胆，你尽管去说，作恶已成善，这不是利百加从前的想法。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这样的特别的那个光景里面，他就做出了这种事情，很正常。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天性就是喜欢做自己愿意做的，喜欢爱自己想要去做的。这是讲到利百加，所以他出于助人，结果发现是害人的。他用自己的办法来什么帮助神，利百加这样做，以至于他的儿子，他所爱的雅各，20年的时间都在过逃亡的生活，那个日子是惨不忍睹。所以利百加有什么？他的母亲有责任，让哥哥跟弟弟在20年里面仇恨在心，以致雅各都不敢回去。更伤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此以后，当雅各离开家，不得不离开家的时候，从此以后再没有见到他最爱他的母亲了。这是对雅各的母亲利百加来讲，真是最大最大的一个痛。只是他原来并没有想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时做的时候，我们很正常的对一些事做的，其实很自然的一种反应，但没有想到很多带出来的后果，却我们永远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那现在接着哈，我们看了利百加，我们再来看雅各他是怎么做的。雅各就到了他父亲那里， 就是说我父亲，因为我们有没有这样称呼到父亲面前，最多叫爸爸是吧？他说我父亲，你看这个口气就已经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什么不那么亲密了。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这个更不能理解了。一家两个，大的跟小的，再怎么样应该是也分得清楚声音嘛。他竟然说我儿你是谁，居然不认识。那雅各就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这是第一个谎言哈，第一个骗。他是小的，但是骗的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第一个骗。第二个骗呢，我已照你所吩咐的去行的。是照谁吩咐？照他的妈妈来吩咐去做的。所以这第二个谎言。然后叫他的父亲起来坐着吃，然后吃我的野味。第三个谎言，那野味谁做的？母亲做的。是野味吗？不是，是家里的山羊羔。他说你给我祝福。利百加很出名，但没想到有一个比他更出名的。利百加很会说话，但没想到他的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是说谎的高手，说谎不用打草稿的。他一溜就很溜，一下子就顺口而出。那以撒虽然刚才讲哈，眼睛分发，耳朵不行了，但是他还一点清醒。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不是刚刚叫你去吗？要去外面打猎回来，现在这么快呢？哇，这个雅各真的太聪明了。所以天下能够说那个诡诈的，除了雅各，没有人敢说他是第一的。雅各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他马上说出来一句话，一下子就把他父亲给瞪镇住了。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草的。讲得多属灵，太属灵了。他很聪明，一说这就一说出来，以撒就不得不给他祝福的。但是你看这里面的话，你有一点，他说是什么？耶和华你的神。直到这个时候哈，这个家庭里面，在他一生中，你知道，我们知道哈，那个这个家庭哈，我们看到他四个人对吧？但其实曾经哈是三代同堂。亚伯拉活到175岁，所以他们之间祖孙三代曾经有15年的时间一起生活的。但是居然雅各说耶和华你的神遇见好机会。神是你的神，不是我的神。神对他来讲很陌生。所以当神要拣选雅各作为承受所有祝福的那个承载的器皿的时候，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的。这以后我们会讲的，怎样让这个你的神变成我的神。所以雅各这句话一出来太聪明，因为在那个属灵光景当中长大，据说说出来都吓死人的，所以以撒就听进去了。所以我们来看雅各的，他是什么？也是不知足，他里面的天然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好像刚才讲过来哈，好像雅各欺骗是出于不得已的哈，因为母亲叫他嘛。那实际上呢， 并不是说明说他本身不愿或者不想说谎，而是因为是什么？他怕说谎以后什么被发现了，然后那个咒诅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雅各很诡诈，诡诈已经很可怕了，诡诈在心啊、心机细密的话，那更可怕。所以我说他是说谎的什么高手，说谎的高手。他不但能说谎，而且他脑子转得很快，能够随机应变。这是雅各，他天然的生命就是这样。那个说谎出来不打草稿的，一说就出来了，然后能够随机应变。这样的雅各，换了你，换了我，没有一个能够把我带来谈给他的，会不会？不会的。但神居然拣选雅各，作为分坛的那个长子，你觉得不可思议吗？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哈啊，我们每一个人，我跟你讲，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有很多的诡诈的，我们身体都有许许多的小算盘的。你看，我们说那个以扫哈，以扫很忠厚老实啊，老是被人家骗，但真的吗？上一次我们讲到当以撒出卖名分的时候哈，他心里面其实他知道他是什么，他知道父亲爱他，他也知道将来父亲会为他祝福的，所以他尽管我把这个。名分卖掉了没有关系，将来那个福分还在，因为父亲爱他，以撒爱他，所以他里面的算盘也打得很好。实际上哈啊，那个红透汤哈交易哈，并不是骗的，因为什么？明码实价的，你卖给我，然后我用一个红豆汤，所以讲好的，所以心甘情愿的，你情我愿的，所以算不了骗。反而是做大哥的哈，只是用这个看不见的、没有用的这个名分来骗取他使用的红豆汤。我们人都是很实用的，你知道吗？是不是？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特别实用，是看见的、听见的、摸得到的，那才是真正的什么祝福。你有没有看见在分家的时候，做长辈的站在上面，我为你祝福？中国没有的，中国分家是把所有的动产不动产放在桌子上，然后一是一，二是二，分多少就是分多少。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件事情，神的祝福。是用什么祝福来的？不是用单是用那个看得见的东西，这才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雅各以扫呢，他是实用主义的，他轻干了长子的名分，最后又想着得到那个长子的福分，所以他心里面一聪明不是不聪明，他也觉得划得来。但是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哈，以扫反而是什么？除了前面出现以后，然后就什么？就被排除在这个祝福的这个场景里面，好像一个话剧，他已经成为什么场外人了？以扫的不由自主。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哈，这几个人，以撒的不由自主，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和他心理里面的那个思想哈，让他做出了不该做的决定。你看到他有没有祷告？这么盛大的一个祝福，没有祷告。而且私下进行的，所以他又是什么家庭中的什么头啊？ 不但是头，神拣选这个家庭，让他成为这家庭一个祝福的管道，承受所有的祝福。他可以随随便便把神的祝福什么祝福出去，叫自作自受。第二个利百加，他也是不由自主的，他自作主张，他觉得自己很聪明。你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当利百加刚刚出场的时候，她是非常好的一个女子，热情温柔，然后很安静，乐于帮助人，而且会听从圣灵的引导。她可是在这里你会发现，原来利百加到哪里的，那个贤惠的妻子到哪里去了。其实不要说利百加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一定的环境底下，我们会表现得非常好，因为那个环境没有临到我们的身上。但特别的环境、特别的事件、特别的人摆在你面前之后，你忽然我们里面所有的什么挣扎、所有的苦毒、所有你的愤恨，就什么像大山一样爆发了，就在刹那间。不是我们人有多好，只是我们有时候没有遇见那个触动到我们最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没有被爆出来。同样的，今天神借着这个小小的家庭，这一件好像看过去很祝福的一件事情，来暴露这个家庭将每一个成员中那心里的里面的软弱、污秽、肮脏跟罪恶。利百加也是，所以神其实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跟以撒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利百加有什么不一样。雅各太诡诈了，很多时候就一自以为是。他很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神要派着一个比他更诡诈的来对付他。这是以后我们要讲的。那以扫不由自主，但是那个叫做自甘堕落，他是以凭应许而生的，跟那个雅各是双胞胎的，是称赞应该要承载神给他的祝福的，但是他白白的把那个祝福送出去了，他轻看了。所以你看，其实这个小小的家庭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难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里面啊做这情的不由自主，很多的理由让自己可以做的心安理得，然后都在说你的不是，你的不对。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我想问一下，这其中四个人，你是哪一位？你是以撒吗？你是利百加吗？我们是雅各吗？还是以扫？也许可能所有的我们都有。我们继续往下看。当以撒然后对雅各说，刚才讲哈，雅各已经准备所有的哈，万事俱备了，然后就来到那个以撒的面前，他说：“我儿，你近前来，你来摸摸我，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所以以撒也不是说啊太糊涂了哈。所以我刚才在前面讲那些人生身体当中或者生命当中会遇见一些难处哈，忽然间把人变得很糊涂，有时候会，因为很正常的。但是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当雅各要离开的时候，他非常清醒，非常清醒。神很奇妙，借着这个他生命中一些软弱，把他的那个弱点暴露出来，为的是让我们去看他，像一台戏看他，不是，为的是他的生命当中真的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成为神家承载福气的祝福的器皿。那今天看了哈，他还是有一点点哈，然后那雅各就这时候他就不怕了，因为什么？该做的我都做了，所以聪明的人、诡诈的人很镇定。明知道这后面都是假的，但是他很镇定，还敢亲近他。 只有两个孩子了，当然可以闻得出来了，可是他也听得出来。他说了一句话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什么以扫的手。他不傻，其实也不糊涂，有一件事还清楚的。但是后面一讲以撒就变不出来，就搞糊涂了。所以有时候清醒又糊涂，因为心里面有个坎，所以很多时候心很急，所以要把这个祝福要赶紧做，如果万一死了，那神的祝福不就断了吗？所以他急，居然有这样的疑问，所以他也不放心。你真是我的儿子吗？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雅各真的是，这是说谎的高手。他说我是，已经说了你的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他还告诉我是。我相信他可能也模仿他的哥哥的声音哈，以为是模仿很对哈。那这时候哪知道哪有一个孩子敢这样的那个来欺骗他的父亲，装得这么像。所以以撒就说你递给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我给你祝福。那雅各就递给他了，他吃了，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一切都吃饱饭足以后，那这些事情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读了这么多，刚才讲我问我们是谁？你是四个中的哪一个？我们的究竟的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三个不的属灵光景啊。一个不对，人不对啊，做什么事都不对，心不对啊，你做出来说出来的每一件事都不对，你看什么都不对。你会发现是有时候我们会问你，你出去啊，吃一个好好吃一个晚餐，心里碰到那件哪一件心里不舒服，怕车没地方趴的时候，开始什么？哎呀，不要吃了，回家了。里面的那个很多时候一下一进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不对了。那心里不对，手跟口也会不对的。那说出来做出来，都是什么不对的？所以刚才讲的那句话，我们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多好哈！你看雅各的声音是专门来向神求祝福，来拿祝福的。但是呢，另一面呢，我们的手是以扫的手，以扫的手做什么了？都是外面自己抓的、打猎的，自己打是猎物都打回来了。这是不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人这个的组合啊？世界的那个财富我也要，属灵的财富我也要。雅各的声音，以扫的手。但很多时候哈，我们家里的那个氛围哈，你家里说什么话，讲什么话，都会塑造一个家庭的。天天家里抱怨的，我们家里一定是什么？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我周围的人也都是抱怨的。话语会影响我们的家庭，会塑造我们的家庭，也会塑造跟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所以言语太重要，利百家就用言语来塑造雅各，以致让这个家庭失去了见证，他该有的角色没有扮演好。以撒也一样的，言语塑造的这个家庭，所以神要出手来干预、来炼净、来建造、来成就这个家庭。所以今天读的这一个小小的故事哈，神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跟他们都一样的，而且呢，不信任的，让整个家庭的幸福会一点一滴的被偷去了。神把所有的祝福给这，在我们现在看来被称为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这个家庭应该是了不得的家庭。当你看到在这个时刻特别为儿子祝福的这件事上，整个家庭分崩离析，灾难好像灾难一下临到这个家庭，幸福在哪里？ 忽然间一点一点的从我们身边流去。当利百加一句一句不喜欢丈夫做的事情的时候，雅各就听进去了。虽然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日积月累，日积月累，长年累月，到了最后所有东西就大火山一样的爆发出来。所以不要看我们在家里说的每一句话，在家里对人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在影响跟塑造我们家庭，我们的孩子。神真是不甘心啊，神要借着这个小小的家庭来提醒我们，在家庭中话语太重要了。什么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要记住一件事情，不要带着有毛的手套哈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山羊羔来报，他过了我们基督徒神要的生活，我们就是里外不一致，言行不一致，心口不一致。这句话神知道，撒旦什么时候给了撒旦留个破口，撒旦就要吼叫狮子到处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在生命上下功夫，不要在什么包装上下功夫，要在生命上下功夫，不要在包装上来下功夫。这是第一个哈，不得光景。第二个不得光景是什么？不能明知不可行的却为之，明知不能做的却做。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做的偏要做，要做的我们偏不行。所以利百加时候，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有办法，他很聪明啊，所以以为自己可以替神做一点事情啊，不然那个时刻马上就过去了，神的祝福就完全改变了，不能这样。他要去帮助帮神了。以撒也是一样的，他觉得他时间到了，一定要祝福的，所以照他所爱的他去做，而不是照什么神的所爱去做的，神的心意去做的。所以这个家庭真的是要一个什么，需要神重新来调整他们，需要求告神来仰望神的怜悯。其实我们跟他们是差不了多少，多少时候我们做了也不该做的事情也是这样哦。这是不是我们的常有的？我们每个父母都有偏爱，对不对？神学上叫做一个神有偏好。他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不拣选中国人？他有主权，神有他的那个偏好哈，这是神的权柄。其实我们每个父母都有什么？一定都有偏爱的，但不能偏心。所以神把那一袋糖放在我们手里，你怎么分？你怎么把神的把神的祝福从我们这身边分出去，家里成为一个和睦相处的家？教会也是一样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提醒我们，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求告神来帮助我们。第二不能，第三个不能是什么？不够。我们发现这个家庭里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小算盘，然后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以为对的想法。人跟人之间，父母孩子都没有什么好的交通，这因为呢跟神关系不对。你看那个以扫，以扫真是很倒霉哈，有时候就是这样，他一次出去两次出去打猎，都两次因为打猎失去了祝福，多倒霉的一件事情。但其实也是他自己生命中的问题哈。我们知道打猎不是罪呀，我们挣钱不是罪呀，我们做这些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不是罪。当然，去犯罪的那些事情是罪。但我们为了家庭，为了爱，为了帮助家里有一个好的生活，我们在外面去打拼，当然是真许可的。 但不要因为打猎而失去了福分，失去了福分，这才是什么大事。多少时候我们打多少时候我们挣到了，但是家庭失去了幸福，失去了和睦，失去了彼此相爱，那是不是大事呢？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改变不由自主的那些不良的习惯开始，而这些不良的习惯一直在霸占我们，这成为一个不由自主的一种生活。这个自主的生活呢，记不记得那个在旧约当中哈，有一个人叫做参孙。当参孙有力气的，一能够抵牵的，很有了。但是有一天，他跟神之间离开了，断了关系，结果被对头抓走了，不但抓走，把他眼睛两个眼睛挖掉了，叫他做什么？就在磨坊里做什么？做推磨的工作。这就是自主的人生，没有神在里面，他一天呢就是在那里推磨，起点到终点，起点到终点，起点也是终点，终点也是起点。我们一生就这样子浪费在这些毫无意义的替推磨，替世界推磨，替头地推磨这样的生活。所以要记住一点，是我们要推磨的日子，打转的日子，这些将来我们的日子中，不要让我们重复一次又一次，让我们能够从这些出来。真就是这样的日子，所以要改变我们的从自主到神主。所以耶和华是你的神，到耶和华是我的神，三个不够。这个三个不够，神要带领我们进一个最美的，神给我们最美的祝福。今天唱的这首歌，就是以撒跟雅各的祝福。而这个祝福呢，很美，也是我们每个人今天，特别是我们过有主生活，在神主生活的一个四个方面会有的。虽然我们知道哈，这个家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知道神在掌管，我们不在乎我们所做的，乃在乎那发怜悯的神，神在当中来掌管。所以这个神掌管的一生是什么样的一生呢？这是以撒跟雅各最后很清醒的，突然间眼不花了，口也不啊。口也流利的，能够给他祝福，这个祝福是应该的，前面那个祝福是更美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带来四个哈，包括前面那个祝福，这四个层面：一个香气，一个甘露，一个土产，一个命定。所以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把这些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我们成为一个是有香气的。这个香气是耶和华所赐的香气，不是我们那个喷出来那个很名贵的香气，喷一下啊两天就没了，而是神给我们那个香气。有香气，甘露什么？从天而来的甘露，不但有甘露，它地能够出土产，让我们享有。最后是神所命定跟世人不一样的命定的福，这个福叫做亚伯拉罕的福。下一次如果神许可，我从诗篇133篇来看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亚伯拉罕的福是怎样的一个祝福呢？进入命定，成为祝福，这是下一次我要分享。所以这四个方面的祝福，其实我们现在有没有？有没有香气？有没有甘露？还有呢？有没有土产？最后呢，我们生命中有命定，神给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角色，神给我们在不同的角色上给我们祝福，我们是不是丢失了？所以要问一件事情，你是谁？今天我们是谁？是以撒？是利百加？是雅各？还是以扫？ 我们要改变一个从不由自主到在于神主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神要从这个家庭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个家庭再难堪，但是神可以改变这个家庭，改变有雅各，同样也能改变我们。神能把这个祝福通过雅各，同样也能够通过我们，只是我们要来看见神给我们的，从一人一家一族一国到万国万民，看见神的命定，在我们家庭当中看见神的拣选，让我们活出是有什么基督的香气，有生命的甘露，有丰富的果实，也有什么永远的命定，那就是永远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一起起来唱这首《我们呼求》。